大企业主在大企业助理得成就，这个老师在老师那里成就，这个工人在公务员那里成就，工程师在工程师，医生在医生那里成就，每一个人，但是成就的不同，但是却是平等的。这个东西就是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所参的五十三位菩萨个个都不相同。五十三位菩萨里头哈、啊、有儿童，有童男童女啊，有一般的女士，有一般的这个男士，那也有大财主，那这个也有国王，都有啊，也有大菩萨都有，所以啊就近平等啊，那么得光明的智慧，那么得法界啊，这个心无所着，着就是心没有任何的执着。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各位谈话，这个出发心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出发心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以前给各位提过一个人，我今天再提一次。我发觉这样子的人的出发心很难得啊，但是我们要去了解那样子的人的出发心。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叫胡秉正胡教授，这个人其实他也是庚款啊，就是庚子赔款英国啊，这个庚款的这个留英的。那李国鼎呢是刘剑桥，他是留这个胡教授呢，他留的呢是伦敦大学。他后来教我心理学，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我非常佩服他。他到年老的时候，已经都九十了，他有时候还会跟我谈生死的问题。哎，他说你是学佛的，我现在这么老了。这个你将来要到极乐世界去哈、哦、我说是，我是这个早就已经买好了这个机票就到极乐世界去的，而且我注定一定要到。他就跟我讲，我就问他，我说那老师你呢？他说我不是跟你一样，但是我是深信一件事情，从此末从彼生。我说彼在哪里？他说彼不管他了，我这一辈子，我从大学毕业啊，到边疆学校去当老师，到边疆去当老师，到西北去当老师，做这么多的，我到哪一个地方不是用我的教义爱，就是带你们的时候也你们也没有减丝毫这种胸襟。我帮助过很多人，帮助过很多学生，倒是你们也是一样。所以我用这个心，我想我到哪里都一样。哦，这种心量啊、哦、我跟他谈完了，我发觉我的极乐世界没有他大，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人家那个发心是这样子的发心，说我到他，我到哪里都一样，还是都在普通众生。我到哪里一样，他不叫他普通众生，他说他到哪里他都能够做这样子的人，到哪一个地方都是。所以我跟他几十年的来往啊，以前边疆学校，后来啊就是这个有逃出来的啊，有的到国外的，他只要回来台湾都会来，只要他那说这个胡秉正教授还在政大，他们都还回来看他，还会来看他。这样子的一种胸襟，他们真的走的时候，口袋里头真的是空空的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人，那种出发心令人敬佩。嗯，我不是教你穷，但是我是告诉你，我不是以前我们讲过。说富兰克林他怎么出发心的，他的出发心说啊，我现在知道了，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好好的努力，甚至于赚一些钱做一些事业都是应该的， 但是要记得，你成功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跟别人分享，要慷慨的跟别人分享，然后恬淡的拍拍手走开。所以我刚刚这个谢居士到楼上说，哎，老师该上课了。两个人坐着电梯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讲到说，哎，听说那国民党党部的那个大楼是这个啊张荣发他买下来了，听说要做这种公益慈善的事业。他就跟我讲说，他发了一个愿，要把他手上有的这些他自己的财富，要把它做在这上头来做。我跟他讲，我说是啊，他们这么懂得，到最后要拍拍手，恬淡的走开。你再看，前些日子我看了，以前有一个企业家叫黄烈火，那是魏权的那个啊，这个创办的人。他有一天读我的书，读一读，他说打电话啊，我正好到国外去讲学的时候，他打电话跟我秘书讲说，我什么时候回来，他要来看我。我一想说，他来看我还像话吗？我一回来，我秘书我助理跟我谈这个事情，我说啊，赶快跟他联系，我去看他，他什么时候有空，我什么时候有空，你比较把时间调完后，我就去看他。我去看他，人家九十几岁了，那么清淡。我不久我也看了，好像在哪一个地方买下一块土地，要盖一个啊幼稚，那像幼稚园这样子的，是给那个穷困的没有办法啊，这个对这些人要抚养他们。所以你知道，人是这样，你也许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呢、啊，但是你也可以用你这个你一点点的东西，也可以完成你自己的那个心，就这样而已。哎，也许有人就讲说，我连那一点点都没有，那就本来就清净，又何须多此一举呢？就不需要多此一举了，是不是这样？你要看清楚佛法，其实他给你的智慧就是这个样。你千万不要到最后要走的时候，然后还好像还含冤莫白，说我这个钱应该怎么用才对？那你保证又会再来，是不是？所以，而且再来以后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所以来并不是来又来用这个钱，不是，是你这个心还匮乏的又来了。那是富兰克林，但是我有一次也跟你讲过一位医者，那是好多年前。我在做高科技引进的时候，是我们正在第一次办这个雷射啊，这光电小组正开始要办这个雷射引进来。现在光电产业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几乎是最主要的产业。好，这个光电产业刚始要做的时候，请了国外的这些啊这个专家来，当时连发明光电雷射的这个 Mayman 都请来，在清华大学办，在一个冬季做一次研习，是我们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啊，我们选来跟这些美国的这些啊最杰出的这些专家学者来跟他们学习。那个时候是不断在打基础的时代，每一件事情都很扎实的在做。其中有一个人，他打电话来，他说他也要参加。我们当时国内总共不会超过40个人，他能参加这个东西。但是是一位医生打电话来，那个人叫沈立阳，我以前不认识他。他来了，他说他跟我们讲，他说他要参加，他希望能够参加，他要做一把雷射手术刀，专开脑神经外科的。欢迎你参加，总共所有的人都不会超过40个人，当然欢迎你参加。那来外国人非常敬佩他，一个医生花这么多的心血在研究这种东西，他问的问题，他已经做的东西，跟外国人家这个交换这些讨论，
所以
中间下课的时候，这个是这个这个、老外就在讲说，哎，那个 Dr. Shen 到底是什么人？哎，我们那个石大成，当时是石大成博士是这个执行小组的执行，当时是执行长，他就跟他讲，他说，哦，我跟你介绍，那个人是我们国内第一把交椅脑神经外科的第一把交椅，他很有很好的医术，他是我们国内这个少数很顶尖的医学教授，嗯。然后他给他介绍完了以后，他就顺便跟他讲，他说，我顺便跟你讲，那个人他已经癌症末期了。所以这个外国人天哪，愣在那里，都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末期的人还这么认真，而且还一直要做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但是转一个话题说，哦，那你们台湾的科学家都是这种精神？他说是啊，可能是啊。那个研讨那些那个 Winter School 办完了，回来不久，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了说，哦，这个人封刀了。我是在报纸上看了说他封刀了，就不再动手术了。我知道他可能还蛮严重的。可是他封刀以后，孙运贤到出了状况，到了啊孙院长去荣总的时候，隔了啊后来于兰根坚持一定要开刀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手术小组里头重新拔刀相助，他的手术是这样子得一流的好。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他，他是一个小组，但是他又投入期间来做这件事情，他必须他把精神怎么提升起来来做这件事情。后来过不久，我就看了，在报纸上看了，他往生了。他往生了，我看了，看了往生了，我觉得说，哎呀，真是这样子的菩萨，这样子的人，真难得啊！哎，我在旁边看了一段，说在他往生的前这个两三天有一个时间他很清楚，所以院长去荣总的院长去看他，他很清楚他们的对话，他就跟他讲，他说他跟院长说啊，他说我他说院长你是了解我的发心的，我这一辈子只为了医学的研究、医学的教学以及医学的服务，这三点就是大学法的宗旨，他的出发性就是医学的研究、医学的教学、医学的服务，只为这件事情。我什么都没有想，也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留什么东西给我的家人，所以我走了，让他们多那个宿舍，让他们有一点时间，让他们多住一点时间，还有可以帮他们找个工作，帮我太太找个工作。我看到那里的时候热烈盈眶，为什么？菩萨出发心，你们要注意，这个世界里头的菩萨都是不出名的，这个世界里头的菩萨自己对自己的自奉甚简，所以我们要感恩，其实我们在我们冥冥之中有好多菩萨在保护我们，那些菩萨都是那时出发心都令人敬佩的，我看了都是这样，我这辈子很幸福，我看了在宫门里头做事情，而他们如此亲近，为这个这一块地方将护佑这个地方的那样子的啊，不管你称他叫使徒也好，称他叫菩萨也好，名称都是形而下的，但他们的出发心功德是不是无量无边呢？都是如此。因为我喜欢看传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传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出发心，有的人的出发心你看起来他很小，但是他还是很大。有一个老太太跟我讲，她说 我当时如果不是看到我的小孩已经生出来了，那样子的环境，那样子的家庭，那样的先生，我早就离婚逃掉了。但是不行，我还是跳入这个火坑，我还是把小孩子养大，一个一个把他养大。那是出发心，每一个小孩子都带得不错，都带出来了，那种叫出发心，健健康康的带出来了，那叫菩萨出发心。出发心不见得一定要当总统，出发心不见得一定要当行政院长，不是。各位，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不同的换一个情境，都有菩萨心的出发心。你原来在工作，在职场上，你有那个的出发心，你退休了有那个出发心，退休了以后可能还在做义工，有义工的出发心。可是等到一切都要放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的心又是重要啊。所以每一个情境里头发的都是菩提出发心，那个出发心的功德就是这么大。我们给各位讲几个比较这个总和性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听过那有的人呢，这个我把它稍稍重复一下，对你也有帮助啊。出发心，如果就现在的生死学所研究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我是很早就谈生死学的人，但是我对生死学的东西我很保守，我对于不是非常深入去做很严谨的东西我是不谈的所以有时候生死学的教授跟我，有一次在佛光山几个人跟我谈的时候，我会跟他提醒说，谈生死学一定要小心，你不要以为说人生死了以后都是一种喜乐的，都是光明的，那你就会鼓励很多人去自杀，那你就错了。那只有真正发过清净心的人他才会，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有一次在那里讨论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很多人以为说解脱了以后就是轻松，这是不对的。我讲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等于是生死学在近代生在1976年以来，它等于是近代第一篇最好的一篇研究，而且很严谨的研究。Raymond Moody 呢，在1976年发表这一篇东西，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呢是看到在他的医疗过程中，有些人就往生了，就走了，所以他觉得。他以前他在当大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曾经讲过说他的教授讲过说他曾经有过死亡的经验，是又回阳的，所以他把死亡的经验讲给他们听。可是有一天他自己有一个病人就死掉了，在医院里头他完全断气了死掉。可是判定他完全死掉了，隔几分钟他又尿尿又活起来了，而且很急的，这个女病人她未回阳了以后呢就恢复得很正常，也没有说因为她缺氧以至于有障碍，但是呢她清醒回阳恢复得不错了以后呢，她就一直追着这个医生 Raymond Moody 说，你想不想知道我去了哪里。医生一定要跟医生讲话，医生只好留时间给他讲，他讲了，他把那个一五一十讲过的经验以后，跟他以前那个教授讲的几乎雷同，所以他觉得人这个死亡经验是值得研究的。所以他的研究是去各个医学中心去找曾经病历上有死亡经验的个案，去把它找出来，找了100多个个案。这些个案有的已经脑子不清楚的，他就把他舍去。那有的呢，是他还没有死亡之前，他已经有精神的毛病的，这个他也不要，所以只剩下几十个个案，他一个一个去做 interview。他自称这样子的研究方法叫临床误谈，叫 clinical interview method， 这种方法来做研究。最后，他发觉。人有一个共同的临床死亡经验， 大概它的比例起来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三分之一的人，这里这少少的这个几十个个案里，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以后会见到光，它是光明的。三分之二的人他没有办法见，他是到比较昏暗的地方啊，比较昏黑的那种景色是昏黑的。那个经过接近光的那一个那一部分的人也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似乎在一个速度很快的一个速度里面啊，那么好像在一个宇宙中进行，然后好像就来到了一个世界，那个越接近那个世界越觉得温暖，越近的世界越觉得法喜充满，到那个越接近那个光的世界，那个光明的世界，那个光，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那个光的光能跟他似乎在谈话，他的谈话不是用我们一边的对话，他是用念头在对话的，他大概对话的内容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来了？你在人间怎么生活？你啊，是不是活得欢喜，活得喜乐？你是不是很快乐的在生活？这个讨论要他去回，说你现在看一看你自己的人生，你好像帮助他回顾人生，而且人生很像一幅画，在自己的眼前一样。你看看你是不是自己活得欢喜？对啊，你是不是用你的爱去生活？你的生活本身是不是充满了爱？爱人啊，爱生活，爱自己，你是不是用爱去生活？你碰到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是不是用智慧去面对它？每一个人，可是到了光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回来的理由，对吧？有好几个不同，一个是那个光体很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他似乎告诉他，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你必须回去，然后他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莫名其妙就醒过来了。那个有的人说，我好想家，我家里小孩子还小，我要回去。他说是你该回去了，就回去了。啊，那么有各种不同的回来的。可是有三分之二的人，他们似乎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些地方呢，他们来到了一个似乎是一个界限。或者是一个藩篱，然后他似乎要走过去的时候，那边来了一位大汉，跟他讲：“这不是你来的地方。”然后他退一步的时候回来，有的人呢是要经过，似乎要渡一个河，他要踏上那条船的时候，那似乎在很远的地方有他的家里的人，好像就可以直接现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赶快回去。通常是他已逝的家人，然后他缩腿没有踏上那条船回来的。有的人呢是要过一个桥，那个桥要过过去的时候才踏上那个桥，也是一样，他的家人在桥的那边跟他讲，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而且绝对不是人间那种遥远的喊，而是几乎很近这样子，那个声音似乎在很近，这样可以让一个人缩腿。我不晓得那条河或那个桥是不是叫奈河或者叫奈何桥，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哦。这是西方难道也有奈何桥吗？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啊能够见到光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看清楚。我在看这篇报告，我得到很大的启发。极乐世界不是先教你现在必须法喜充满吗？你有没有法喜充满？各位同学，你有没有法喜充满？告诉我有没有？有，好，你一定要记得，不管是顺是逆，是穷是通，是高贵或者是卑贱，无论如何，你要保持这件事情。第二，要用爱去生活，要用慈悲去生活，要用智慧去生活，所以。你看看儒家讲人智双修是不是这样？所以儒家的道统讲人智双修是不是这个样子？好，你看耶稣基督的圣经里头谈 这个爱与智慧，是不是这样？佛经里头谈的悲智双运，是不是这样？我看起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共同的基础，连你的脑子分成左脑跟右脑，有一边跟智慧有关，有一边跟爱，跟我们的这个直觉的情有关。所以连我们合掌的时候，这个合掌生命的花苞都是两边合起来的，都是悲智双运的。所以你每天合掌的时候，记得是用我们的爱跟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欢喜的在这个地方生活，不计穷通，不计贵贱，不计长幼，不计你是健康还是疾病。躺在床上的时候，那洞山禅师哼啊嗨啊哼啊嗨啊，还在高高兴兴的启发他的弟子，你看多么不简单。所以我们学佛，我们看佛经，读佛经必须读得入理，必须从里头真的得到启发，我们才真的有那份欢喜，我们才能跟极乐世界相应，不是吗？所以穷通不是你能完全掌握的，贵贱高低不是你能掌握的，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掌握，就是爱跟智慧你可以掌握，喜乐你可以掌握，是不是这样呢？初发心菩萨是不是要发这个初发心呢？所以我了解这些事情。有一次我们读传记，我读传记，我很喜欢读传记，我读了不少传记。我跟各位讲，师母也跟我一样读了很多传记。我读传记是因为我起先是把它当个案来研究来读的，但是我读一读，我发觉他都会拿去读。有时候我买了书回去呢，我还没有读他就读了。有一次我买了一本这个居里夫人的传，我想买了一本放在那里，因为居里夫人传我已经以前读过了，而且不同的传都读过，但是那一本我没有读，天下出版的那本我没有读，但是我买了放在桌子上，他读了。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本书你读了？”我说：“我没有。”他说：“我告诉你，这一本书就是这一段最精彩。”我说：“好，我做好做的这个轻轻松松的坐着。”然后他就念给我听，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哈，居里夫人的这一段是最发人深省的。”他就念给我听，内容是这样。他说：“居里跟居里夫人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在他们哈这个练呢，找到了放射性元素镭，然后这个东西呢，那么被新闻界把它披露了以后。”那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等的科学家，而且找到了放射性元素，他们练出来了。这两个人是很辛苦的物理学家，很穷，而且用很多自己创造出来简便的方法，这样子啊，花那么长，甚至于在风雪下着雪，风雪他外头的棚子哈，这样子在工作的人，最后练出来了。隔了不久，因为这个他们也还没有得诺贝尔奖，隔了不久他们两个人就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从美国寄来，是美国科学联会联合会寄来的。这封信说，听说你们已经找到放射性的元素，又听说这种放射性元素可以治疗肿瘤，可以，这个放射性可以治疗肿瘤，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提炼，我们也来提炼一点点这种放射性的来治疗肿瘤，来研究治疗肿瘤。他们两个人收到这封信，这本书是他的女儿写的，他说他看着他们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头，他们收到这封信以后，他们的对话，一个说，他说我们这么穷，孩子也要念书了，也需要念书的钱，我们接下去还要研究，我们要活下去，所以我们需要专利，我们没有钱，我们怎么继续下去呢？一个这么说，另外一个说，他说你话说的是不错，可是科学的研究是忠于真理，科学的东西是跟 财富是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说，是啊，又何况说他们要用这个技术，需要去提炼一点点镭，然后呢要去造福人类，可以去治疗肿瘤。我说是啊，那我们还迟疑什么？所以那两个人就把他们提炼的整个的方法拷贝了一份。现在拷贝是用电脑，只要拷贝就行了。那个时候可有没有影印机哦？那个时候是用手抄稿，然后抄完了，把这样一份东西寄到美国科学联合会去了。他说他们把这个东西做好，把它寄出去，完了以后，这一对夫妻骑着脚踏车在乡间漫步。你知道那种那样子的出发心，那是我讲的是有普通人的出发心，有很有成就的人的出发心。有的人出发心是富有的，有人出发心仍然还是穷困的，可是平等。你看着啊，为发心得究竟平等智慧故，与佛平等。所以他，你看他出发心所设的功德，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修行里头，我们既然进了佛门，我们学了佛，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一个阶段都在那里出发心，乃至于到我们年老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那个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也正好出发心。各位，你了解这道理吗？年轻人要年轻人的出发心，壮年人也有壮年人的出发心，每一个人都跟佛平等，每一个人与当时与佛都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跟那个佛教授所谈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一品经啊，所以我们再看看，现在呢把它练一练就可以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法会菩萨啊，这个因为这个佛的十方佛的加持，说到这个出发心功德的时候，十方各一万佛刹为人数世界六种震动，他们都非常的感动啊，动起永震喉疾，意思就是说他都受到很深的感动。宇宙天华天都落下这样子的欢喜的华啊，是生命之华啊，那么宇宙天华啊，做天祭业，就是多么的欢喜，像有天乐一样哈、啊，每一个人都好像听到天乐一样，使无量菩萨出发心，出发菩提心，十方无量同名法会啊，佛现前为其受记作佛，这就是啊，这个这一品经啊，再下去他出发心品的要记，我们把它念给各位听听。你听了你就懂他是在说什么。十方世界诸如来悉共赞叹出发心，你了解了。此心无量德所言，能到彼岸同于佛，这样子的心能到彼岸同于佛。信心不动如须弥，普作群生功德障，这样子出发心所建立的信，这样的出发心所建立的那个清净，以后他的行持啊，他这个真的是这个像须弥啊，因为你是那么的清净嘛啊，普作群生功德障，他能做了啊，为众生的这个努力哈、啊，做这个功德障，慈心广大骗众生，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啊，那么广大骗众生啊，那么这个习愿集成一切智，他们啊都能够，也因为这样子都共同都能够成这一切智。所谓的一切智是能够善巧的，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善巧的去发挥我们能度化能做的能成就的事情。所以世界成就品也是从这里成就的。那么离诸烦恼得自在，哀悯众生广大智啊，普摄一切同于己，知空无相无真实。他到这个地来看到了，其实最后是空性无相啊，这些现象界的东西都只是无常不断的变动，但是这颗心却永远的在慈悲喜舍之中。此心 啊，功德中最信最胜，必得如来无碍智，这样子的出发心，必得如来没有障碍的大智大慧，众生心行可数之，国土围城亦复然，这样子的时候能够化导一切众生，那么也能够跟众生相应，所以一切的国土啊，都因为这样而变得庄严，一切围城树的国土，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华藏世界，也都因为这样而得到庄严。虚空边际啊，那么乍可量，发心功德无能测。你看看虚空的边际，也许还可以衡量，但是他所发的这个心却莫能测，因为这一个这个发菩萨这个菩萨出发心，这个菩提心是非常宽广的。那么，我最后我们也给各位啊，描述讲述这个课题，就是这以前也给各位提过的，我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就像哲学家 William James 是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啊，上叶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哲学家啊。也是我们练心理学的人都要读他的以前写的书哈、啊。以前我的老师呢都常跟我讲，他说威廉·詹姆斯的书你要找出来一本一本都要读。我说为什么？他说哈、啊，不是我要你读，我的老师也要我读。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观察了人生很多事情，都记在他的那个书里头。他说从里头你要去找研究的题目，研究的方向，对人的了解是非常好的东西，非常好的教材。那好， William James 呢，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凡夫多样的宗教经验啊。那么这个宗教经验呢，他最后在结论里头，他总共有18讲，这是18讲的结论。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有形的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得到的今天今世是整个的本体世界的一部分而已。那可是我们啊，那个本体的世界却是我们现在有形世界，这个有形世界的意义啊，需要从那个本体世界那里来的。光是这个本体世界是没什么意义的，它很短，它生住异灭啊，你到最后你一定要离开它。但如果你在有形的世界里头能够跟那个本体的世界相融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这个人生变得很有意义，这个人生变得很有价值，你说对不对？对。第二，与这个更高的精神世界汇合，每一个人都要应该跟这个更高的这个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我们也许称它就叫做华藏庄严啊的这个世界汇合，或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人生的真正的目的，其实也是人生生活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脱离我们跟那个本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脱离那个关系，我们大概也没什么价值，而且也会觉得好像到最后会很茫然。但是我们跟他建立这样和谐的关系，而且在那个地方我们领悟了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啊，那么是人生很重要的啊真正的目的。第三，在祈祷或者是祈愿啊，跟这个精神世界做内心的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着一种实在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体验，并有着一种精神力流入我们的现象、我们的精神现象世界来，而且发生心理的或物质的效果。我觉得你念佛有时候助祷，它真的会发生这种效果，我很有这种经验，这是确实的。啊，那么这个就心理特质而言，宗教是一种心啊的兴趣啊，是一个不是心理的兴趣，是一个我们特有的很不断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新的兴，很新的一种兴趣，让我们入心又新的一种兴趣啊。它是一个不断这个 renew 的一种兴趣，它会像天使一样的进入你的人生啊，它啊会像是像抒情诗一般的让你产生共鸣而、啊、产生移情作用，或者激荡而发恳切雄浑的行为，有时候要救苦救难的时候，要维持自己啊应该有的啊做的这个大智大慧的时候，它会发挥出很大的一种 雄浑的力量或雄浑的行为出来。宗教在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放心、和平的性情，对人产生一种亲爱之情。所以宗教啊，这个对于从这样看起来，出发心啊，我们在谈这个在石柱里头住这一颗出发心，永远不断能够住这一颗出发心啊，那么的这个清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没有成见，没有执着，这个出发心啊，这个出发心在宗教上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是很大的。欧洲的教育，有特别是他们的道德教育或者叫做品德教育呢，是跟宗教教育结合起来的，这是可以了解。因为欧洲它的宗教教堂啊，它的音乐跟宗教的结合都有很深的渊源，所以欧洲的这个中小学生呢，都有宗教教育，但是他们分开来讲得很清楚，他们会把宗教的教育跟学生讲，但他们不可以在学校里头传教，因为每一个家庭的宗教信仰不一样，宗教信仰是一个自由，所以必须是他的父母亲带他去。但是宗教之这种统合起来，宗教对一个人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就是学校应该教的。这是欧洲它很特别的，它有宗教教育的地方。美国有些地方也有会谈到宗教教育的部分啊。那么，我们现在是道德教育也不要，宗教教育也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晓得要什么哈、啊。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要留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现在在忉利天宫里头啊，一起闻佛的这么好的出发心这一品经的法，你至少你知道你的家庭、你的周边的人、你的朋友，你应该告诉他们啊，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发心。有时候我们要跨越不同的宗教之间，有一定的了解跟包容。那这样子的时候，这种出发心是真正符合，而且符合我们的现代的生活，而且每一个人修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他们说要到天国，他们也是喜乐的天国。其实这东西我不晓得，也许是名称不同啊，那这个也许是不同的香水海，但是一样的喜乐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种事情啊。所以佛教里头的包容度是非常宽广的。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出发心菩萨，大家时时刻刻做这个出发心菩萨啊。那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不同的遭遇，都能够本着那个清净的、那个正确的信仰去发这个心，而且这个心的菩萨呢，一定是大圣菩萨的那个悲智双运，是慈悲喜舍的这样子的出发心。我们会很丰富，也会很欢喜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